铁达尼号上面的见证 The Testimony on Titanic 1912年4月10日晚上，当时是世界最大的游轮铁达尼号 Titanic 满载着2223位乘客由英国出发，首航要前往美国的纽约市。铁达尼号曾被誉为不会沉的方舟，救生艇当然不会太多，不料起航后四天就在大西洋黑暗里误撞冰山。当时建造该船的工程师也在船上，经他详细的检查之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损坏十分严重，不久船将下沉。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立刻秩序大乱。当时一位乘客约翰·哈尔伯牧师 Reverend John Harper， 他原本是应邀要去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 Moody Memorial Church 布道，他眼见这紧急的状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哈尔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姐妹们，大家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已经是相信了耶稣的人，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时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抢逃生设备，让未信主有更多人能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能听闻福音，相信耶稣而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着圣诗，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有秩序地接受船上工作人员的安排，让妇女和儿童先登上救生艇。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队也穿着整齐隆重的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圣诗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的歌声中，锅炉爆炸，电力中断，船身断为两截，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与乐队的生命和歌声一同卷进大西洋的海底。哈尔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上漂流时遇到一位什么也没有抓到的年轻人在海上浮游。牧师问他说，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青年回答说，没有，另一个海浪把他们冲散了。数分钟后他们又靠近了，牧师再问他，你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冲散。最后一次他们再靠近时，因在海中时间太久，青年已经疲倦了，就想放弃挣扎。牧师却对年轻人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他就把自己手中的木板推给那个年轻人，而自己沉入海中。天亮之前，前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的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能侥幸生还，而这位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那位年轻人一到纽约就立刻赶往芝加哥穆迪教会去向大家见证说，哈尔伯牧师原本今天要站在这里向各位说话，但却因为我的缘故，他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我因此也认识了他所认识的那位真神，从今以后我也要接续哈尔伯牧师他那不一样的选择。几天以后，在哈尔伯牧师的家乡英国的格拉斯哥也举行了一场追思仪式，当场竟也有1000多人站起来接受救恩，就像在芝加哥的那几千位听众一样，宣誓要继续哈尔伯牧师那不一样的选择。铁达尼号这一轰动全球的沉船事件造成1517人死亡，仅有706人获救。当这些生还者到达纽约后，亲眼目睹沉船上那一群基督徒的见证，生命有了不一样的选择，而生还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也安慰了英美两国人民的伤痛。67岁头等舱乘客，全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大的年龄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使得体面，像一位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使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报业之声的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的工程师罗布林等，他们都回应哈普尔穆斯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学识不高、没有重要身份的妇女们。这些知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妇女相比，究竟谁应该上救生艇呢？谁对这世界更有价值呢？但这些英国人、这些美国人，他们因着认识基督耶稣，就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另外，像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感到自己可能离开早了一点，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被分派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可以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却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放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他们仍尽忠职守。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莱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他们共同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